格兰芬多的学生都到霍格莫的赌周末去了，只有哈利没被允许。在卢平教授的办公室里，斯内普教授放下了一杯冒着热气的东西就走了。哈利好奇地看着那个高脚杯，卢平教授微笑着说，这是斯内普教授好心为我调制的一副药剂，我对调制药剂一直不大在行，而这一副又特别的复杂，可惜不能放糖。他说着喝了一口，然后他发起抖来。陆平教授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什么？陆平看着哈利回答了这个没有问完的问题。我一直觉得不大好，只有这副药才能起到作用。我很幸运能和斯内普教授一块工作，能够调制这种药剂的男巫实在是不多哟。卢平教授又喝了一口，哈利恨不得从卢平教授手里夺下这只高脚杯。他脱口而出，斯内普教授对黑魔法很感兴趣呢，他会。是吗？卢平对这句话好像不大感兴趣，随口又喝了一大口。哈利犹疑了一下，然后不顾一切的说下去，有人认为斯内普极其想教黑魔法防御术课，为了得到这个职位，他会不惜代价的，卢平教授。卢平教授一口喝干了药剂，还做了个鬼脸儿。真难喝。好了，哈利，我还是回去工作的好，晚宴的时候再见。
好吧，卢平教授。
哈利说着把他的空茶杯放下了，那只已经喝空的高脚杯还在缓缓地冒着气。薄暮时分，罗恩和霍敏在公共休息室露面了，他们的脸已经被冷风吹成了粉红色，看上去好像是痛痛快快地玩了一阵子。罗恩说，
哈利，你看我们给你带了多少糖果，哎呀，再多就带不了了。
一大捧糖果暴雨似的落到了哈利的膝上，哈利捡起了一小袋胡椒小顽童。
多谢了。霍格莫特怎么样？你们都去了哪些地方，罗恩？
听听就知道了，什么地方都去了。德威斯和班斯魔法设备店、佐料笑话店，还去了供应反泡沫黄啤酒的三把扫帚以及别的许多地方。
哎呀，嗨，那邮局大约有200只猫头鹰，都坐在架子上，都有颜色代码，就看你的信需要走多快了，真的。还有蜜蜂公爵有一种新的牛奶软糖，他们在分发免费的样品呢。这里还有一点，你看，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了一个吃人的妖怪，真的。三把扫帚那儿各种各样的都有。哈利真想给你带一些 黄油啤酒，真能让你暖和起来。
霍敏很焦急的样子。哈利，你在家做了些什么？你做完什么作业了吗？
哦，没有。卢平教授在他的办公室里给我沏了一杯茶，接下来史内普教授进来了。
于是哈利把有关那只高脚杯的事情全部告诉他们俩了。卢恩的嘴张得大大的。
那卢平教授喝了吗？
哎呀，我看他是疯了。
这时候霍敏看了一下表，我说我们还是下楼吧，要知道再有五分钟晚宴就开始了，走吧。于是他们急急忙忙的穿过了肖像画上的洞，加入到人群中去了，一路上还在说着斯内普教授的事。霍敏放低了声音，一面紧张的四处张望着。哎，不过要是他，哎，你知道如果斯内普在设法毒害卢宾教授，他不会当着哈利的面这样做呀。
嗯，我也是这样想，我想可能是这样。
哈利说着。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到了前厅，正在穿行进入礼堂。礼堂里挂着成百上千只南瓜灯，还有一群振翼飞舞的蝙蝠和许多喷吐火焰的橘色的飘带，它们在天花板下面懒洋洋的飘荡着，像是灿烂的水蛇。食物是精美的，就连霍敏和卢恩这样把蜜蜂公爵的糖果吃得肚子快要爆炸的人，也每样食物都要了两份。哈利一直偷眼看着教师席，卢平教授看上去很高兴，而且像平时一样的正常。他正在和小个子魔咒教师菲利维教授活跃的谈着。哈利顺着桌子往下看，一直看到斯内普坐的地方。是他的想象，还是斯内普瞥卢平的眼光比平时不大正常呢？晚宴以霍格沃兹的幽灵提供的文艺节目作为结束。幽灵们从墙上和桌子上突然出现，来做一种列队的滑行。格兰芬多的差点没头的妮可成功的重现了他当年被杀头的情况。这个晚上过得可真愉快，哈利的情绪很好。马尔福在大家离开礼堂的时候，在人群中高喊着，摄魂怪向你致意，哈利。尽管这样，也没有扫哈利的兴。哈利、卢恩和霍敏跟随着格兰芬多的其他人，沿着通常的路线一起去到格兰芬多塔楼。但是等他们走到胖夫人肖像面前的时候，却发现走廊里挤了许多的人。卢恩好奇地说，哎，大家为什么都不进去呢？啊，为什么都不进去啊？哈利越过了人头向前看去，那张肖像画好像是关闭着的。这时候波吉从人群中神气的走出来。
请让我过去。
你干嘛躲在这儿啊？你们大家总不见得都忘了口令了吧？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是男生学生会主席，请让我过去。
人群静了下来，是从最前面开始安静下来的，所以这就像一阵寒流在走廊里散不开来一样。他们听到波姐说话，声音突然尖起来。
谁去请一下邓布利多教授？快，谁去？
人们都回过头来，站在最后的人踮起了脚。金妮这时候刚刚赶到，
哎呀，出什么事了？
过了一会儿，邓布利多教授赶到了，他急忙走向了那幅肖像画。格兰芬多的学生都挤在一起，让他过去。哈利、罗恩和霍明靠得更紧了，想看清楚麻烦出在什么地方。
哦，天哪！
霍明尖叫起来，他抓紧了哈利的手臂。原来那个胖夫人已经从肖像画上消失了，肖像画遭到了恶意的破坏，帆布小片在地上到处都是，大块的画布则被完全从画框上撕走了。邓布利多对被损坏的画迅速的看了一眼，
麦格教授，请马上到菲尔吉那儿去，告诉他在城堡里每幅画上寻找那位胖夫人。
这时候，一个嘶哑的声音在说：“
你会走运的，你会走运的。”
说话的是捉弄人的皮皮鬼。他在人群的头顶上跳着，很高兴的样子。看到破坏和忧愁的景象，他向来如此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，皮皮鬼？
邓布利多教授镇静地问着。皮皮鬼的笑容消退了一点，他不敢嘲笑邓布利多先生。他转而采用了一种油滑的腔调，听起来倒比嘶哑的声音要好一些。
不好意思，校长先生，不想被人看见，他弄得一塌糊涂了。看见胖夫人跑过五楼那张风景画，先生，躲在树木中间，哭着说什么可怕的事情。哎，这个可怜的胖夫人。
皮皮鬼说着，却全无可怜别人的意思。
胖夫人说了是谁干的了吗？啊，皮皮鬼。
说了，教授头子。
皮皮鬼说着，神气像是怀中抱着一枚大炸弹似的。
胖夫人不让他进去，他非常的恼火，你明白，他脾气可真坏。哦，就是那个小天狼星布莱克。
邓布利多教授叫所有的格兰芬多的学生都回到礼堂去。十分钟以后，霍基帕奇、拉文科洛、斯莱特院的学生也来了。这些学生都是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。这时候，麦克教授和菲迪维关上了礼堂所有的门。邓布利多教授对学生们说：“
教员们和我本人将对城堡进行一次彻底的搜查。为了你们自己的安全，我想你们可能要在这里过夜了。我要求级长们在礼堂入口处站岗，男生和女生学生会主席留在礼堂里负责管理，出了任何事情马上向我报告。
他向波西还另外的叮嘱了一句，
找一个幽灵带话给我。
是，邓布利多先生。
波西一脸重要人士的自豪。邓布利多教授停了一下，正要离开礼堂，他又说，
哦，对了，你们会需要……
他说着，随意的一挥魔杖，长桌就都飞到了礼堂的边上，靠墙站好了。邓布利多教授再挥了一下他的魔杖，地面上就铺满了成百个紫色的睡袋。
好好睡，孩子们。
邓布利多教授说完，出去的时候随手关上了门。礼堂里立刻响起了一片兴奋的嘤嘤嗡嗡的说话声。邓布利多的学生忙着告诉其他学生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波西大声地说，大家都进睡袋吧，快，谁也别说话了，十分钟以后熄灯。
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
洛恩对哈利和霍敏说着，他们抓过了三个睡袋，拖到角落里去了。
哎，你们说，布莱克还会在城堡里吗？
哎呀，邓布利多显然是这么想的。
这个时候，他们三个人合一钻进了睡袋里去，然后把上身支在胳膊肘上谈心。
你们说，小天狼星布莱克挑了今天晚上来，真是我们的幸运，你们知道吗？今晚正是我们都不在大楼。
哦，我猜小天狼星布莱克是日子过糊涂了，因为他一直在逃亡，没想到今天是万圣节前夕，要不然呢，他不会闯进来的。
霍敏这时候发起抖来，他们周围的人都在彼此问着同一个问题，他们都在问那个小天狼星布莱克是怎么进来的。这时候几英尺之外的一个拉文科罗院的学生说，
说不定他知道怎么隐形，就是从稀薄的空气中显现，你们是知道的。
很可能是化了妆进来的，
要不然就是飞进来的。
霍敏对哈利和卢恩没好劲儿地说，
说实在的，难道我是唯一一个不怕麻烦读过霍格沃兹一段校史的人吗？真是的。
卢恩说，
那很可能啊，为什么？
因为这座城堡不仅仅有强力的保护，你们知道的，城堡还被施了各种魔法，以防外人偷偷的进来。光隐形是进不来的，而且我倒想看看什么样的化妆能骗过那些摄魂怪。这些家伙守着每一处的入口，要是布莱克飞进来，那些摄魂怪也会看见的。而且菲尔奇知道所有秘密的通道。 那些摄皇怪会把这些通道都封起来的。
这时候波西又大声的叫起来，
现在熄灯，我要每一个人都进睡袋，还要停止说话，快。
所有的蜡烛立刻熄灭了，现在唯一的亮光来自银色幽灵，这些幽灵四处的游走，和级长们严肃的说着话。施过魔法的天花板就像外面的天空一样布满了星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加之礼堂里仍旧到处是耳语声，哈利觉得自己好像是睡在清风拂面的户外。每隔一个小时，就有一位老师在礼堂里出现，看看是否一切平安无事。大约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，许多学生终于都睡着了。这时候，邓布利多教授进来了。哈利看邓布利多在四处寻找波西，波西在睡袋之间蹑手蹑脚的行走着，看有谁在说话就告发谁。波西离哈利、卢恩和霍敏没多远了，于是他们三个赶快假装睡着了。这时候邓布利多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。波西说，邓布利多教授，有小天狼星布莱克的任何迹象吗？没有，这里怎么样啊？先生，一切都在控制之下。好，现在不必让他们换地方，我已经给格兰芬多的小将洞找到了临时的守卫，明天你就可以叫大家回去了，波西。
是。那个胖夫人呢，先生？
她躲在三楼安吉尔郡的地图里面，显然胖夫人在问不出口令来的时候不让布莱克进去，因此布莱克就动手了。胖夫人仍旧情绪极坏，但是一旦她镇静下来，我就叫菲尔奇把他给修复。
哈利听见大厅的门响了一声又开了，而且还听见了更多的脚步声。